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以西结书十六章，民数记第三章，以西结书第十六章，题目是恩中不放纵，谨守圣旨，免神怒。恩中不放纵，谨守圣旨，免神怒。我们知道，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是利未人被数点，三到四是利未人被数点，第三章是统计一个月以上的利未人，重点是讲他们代替以色列家一切投生的献给神，归属于神，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一个月以上就被数点。利未家有三族，就是利未有三个儿子，所以这章圣经一面讲到利未人被数点，一面呢就讲到利未人的职分，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利未人的职责。第四章那是讲到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利未人，就是任职的利未人被数点，所以这两章有区别，但是都是讲到利未人被数点。一个月以上被数点，那更说明是恩典，根本一天都不能供职，还这么小小婴啊，婴孩一样，但是就被神拣选，就被数点，被数点也就是被神拣选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不配的，所以这边呢就是谨守圣职。因为这一章圣经不但讲到被数点，也讲到立位三族怎么样的来分别的谨守个人所担负的圣职，谨守圣职。那对着这边讲到耶路撒冷比喻为一个被弃的婴孩，怎么样的蒙神特别的恩宠，神拣选，神装饰，使他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但是结果呢在恩典中放纵，在恩典中堕落。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们今天要谨守圣旨，可不要恩中放纵，不要恩中放纵。所以一面是谨守，我们是不配的，他叫我们做立位人，让我们在他的圣职当中有份，所以我们要谨守。这个谨守是本身和工作，本身谨守那就叫恐惧战定，天天用主的话来约束自己，警醒谨守。还有呢就是要谨守整个的会幕，那就要忠心谨守的来看守整个的会幕，因为会幕的大小器件就是代表神的整个的救恩的奥秘，所以你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对利未人来讲就要谨守圣职，谨守。这边呢耶路撒冷本应该谨守，因为耶路撒冷是侍奉的中心，圣殿所在地，是神的所在地，但是他们怎么样蒙恩以后在恩典中放纵，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警戒。一面要忠职，一面是忘恩，一面要谨守，一面是放纵。我们多么容易在恩典当中就放纵。所以在这个犹大书第四节告诉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纵，我们乃是要恐惧战兢，要谨守自己。所以今天两边就是谨守与放纵，忠职与忘恩，那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戒。本来耶路撒冷是神的妻，神的心腹，结果变成了妓女，变成了淫妇，所以最后落到凄惨的一个刑罚当中。这就是我们的每一个神儿女的警戒。我们今天教会是羔羊的妻，是心腹，但是如果我们与世俗联合，与罪恶联合，那我们也变成了淫妇，所以要做心腹，不要做淫妇。利未这个支派本不配蒙恩的，因为他们的先祖利未曾经也是暴虐残暴杀人，但是蒙神拣选，特别的蒙恩，所以真是觉得要恐惧战兢，是我们不但蒙拣选蒙恩，还要蒙保守。今天我们分段十二小段，四节对五节，所以我们要合并。第一段是这边二十八节，那么三十五节等于七小段了，二十八节，那么三十五节，题目是不忘恩不放纵，不忘恩不放纵，乘胜归。 归神供职，成圣归神供职。那我们就从这边看，第一节要看到28节。我们先看1到10，是讲的祭司立位人的职责。1到10，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讲的亚伦和摩西，实际这里是讲的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拿达的意思是自由的，可惜他没有尊重神给他自由，却是在自由中放纵。拿达后来，我们的拿达是亚伦的长子，因为轻看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不看重神的恩典，身为长子却是怎么样，却是违背了神的命令，轻忽了神的命令，献燔火祭祀。亚比户也是如此，亚比户是神是他的父，名字的意思啊，神是他的父。以利亚撒，神所帮助的。以他玛是棕树地，棕树是代表得胜的意思。亚伦四个儿子，最后剩2个儿子，所以作为老三老四来讲，那当何等受警戒，他们更不配。结果呢，代替了2个老大哥，结果在会幕中侍奉神。这是亚伦的名字，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告诉我们这四个儿子都是受膏的祭司，都已经受膏了，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共祭司职分的。但是第4节，拿达亚比户就是亚伦的头2个儿子，在西乃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就是利未记第10章。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父亲亚伦面前共祭司的职分，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儿子，所以弟弟就继承了哥哥的职分，所以老三老四啊继承了前面2个哥哥的职分。因为拿达亚比户因为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什么叫燔火？就是神没有吩咐轻易的去献火，还有呢，燔火呢不是祭坛的火，是异样的火，凭着自己肉体血气的热情去做事，去服侍神，结果死在神面前。所以今天也是后世人的警戒，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神恩，在恩典中过分的自由而放纵。第5节，第五节以后讲的利未人被分别出来服侍亚伦，所以利未人要忠心他们的职守，也好比现在的，也包括起码是包括现在的一些执事。亚伦好比是个工人，要互相配合，你是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面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就是说帐幕里面具体的，比如说宰杀了、献祭了，具体的事情都是利未人来办理，所以他们要忠心，而且要任劳任怨，要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会幕里大小器具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因为会幕里一切的器具就是以色列敬拜神所要经历的每一部分，代表整个的救恩的奥秘，所以要那守得住。所以在新约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3节讲到，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还有第9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就是要守住神的吩咐，看守会幕的一切器具。什么叫看守会幕器具？就是你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守得住，会幕的大小器具不能够被玷污，不能够被丢失，所以这一切都要立为人来看守会幕的器具，守神所吩咐以色列人办理帐幕的事。所以你要将利未呢，给亚伦和他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选出来给他的，是不配呀，是被选的，是恩典领导了利未人。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会幕里面除了祭司就是利未人，而祭司也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当中的又特别拣选的这个暗兰的儿子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确，我们再看从11节以后到11到13是讲到从头生的生序是怎么呢？是都应该献给神的。 族投生的儿子，也就是说以色列当中一切投生的应该归给神。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吩咐的，因为一切投生的是神借着羔羊救赎了他们，使他们免去了杀长子之灾，所以投生的应该给神，本就应该归给神。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利未人就代替一切投生的，整个这一个支派就是代替了以色列家各个家里的投生的来服侍神。所以这里神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所以你记住，利未人就是归给神，要整个的人要归给神。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神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这个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要纪念神的一个舍命的救赎的大爱。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如果不是神的救赎，和埃及一切投生的也都灭亡了，也都灭亡了。但是神的救赎，所以能够什么呀？能够免灾，能够得存活，就应该分别为神归给神，属神归神。啊，我们注意这两个字啊，要归神，要属神，那你就要分别为神。要从世俗里，从罪恶里分别出来。底下14节到43节，整个这一大段里面就是讲到利未人的各族的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职任是什么，他们的职任和每一族他们的人数被数点的人数，但是这个数点是一个月以外的就被数点。但是呢，告诉他们利未人各族他们应该承担的职任是什么，这就从14节一直到43节，他分别的讲各个族，你比如说先讲格顺族，然后讲各辖族，再讲米拉利族，分别讲三族。现在我们看14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史数点他们，数点的是要分开，因为利未人有三个宗族，三族就是利未有三个儿子，要分别数点，还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你看看小小的婴儿刚刚一个月就要分别为神归给神，就要被分别出来，数点就是被拣选，被分别，蒙纪念，这个在册了，等于在神的那个册上。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因为众子的名字底下就是他三个儿子，格顺、哥夏、米拉利。格顺的儿子按照家史是利尼世美，就是格顺有两个儿子。哥夏呢，哥夏儿子的家史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哥夏有四个儿子。米拉利也是两个，一个叫莫利，一个叫姆士，这是按照宗族是利未人的家史。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下，格顺的意思是充军和放逐，表示受苦的意思。你要服侍主吗？那你可能要预备自己充军。我们这个新约里基督的使徒老约翰就是被充军，被放逐在巴摩海岛，充军放逐。各辖的意思是盟约，盟约。所以你要做利未人嘛，你要做各辖之尊，就真主要有盟约的那个关系，这么亲密。米拉利的意思就是苦的，受苦的意思，受苦。所以跟随主、服侍主，一定要有受苦的心证。这就是三族，这三族就是代表着整个的利未人。你讲的利未人就包括这三族，这三族作为利未人来讲，就是神的工人，在神的面前，第一要灵里蒙头，要服权柄；第二要服权柄；第三要各占地位，有不同的职任，不同的托付，每个人所承担的不同。你要灵里蒙头，让神做头，你要各占地位，不要占着神的地位，你还要服权力，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个是属灵的意思啊，属灵的意思。现在接着我们看21节，我们要看到28节，21节到26节讲格顺，他一个个族来讲起。属格顺的有利尼族和示美族，利尼的意思是洁白，要服侍主要追求圣洁，洁白。还有一个意思是卓越的，卓越的。示美是有名声的，有名声的。所以保罗讲的做执事的要什么，在教外有好名声，要无可指摘， 这就是格顺的二族，其中被数的一个月以外的所有的男丁一共是7500名，等一下我们看，还也加在一起有一个总数，就是说这一族有多少，有7500名，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的后边安宁。那你说为什么呀？那没有什么为什么，神的安排，在后面可能是隐藏，人家不大注意你，因为他在帐幕的后面嘛，后面就是基边，如果在前面人人都会注意你，有的就是给我们安排的工作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你，是不是？是在后面，是在西边安宁，这就是讲到他们底下呢，拉伊勒的儿子比利亚撒，他呢做这个格顺宗族的首领，其中有一个是首领，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意思是神所加封的。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具体看守的是什么？就是25节、26节，就是他们的本分是什么？你该做的什么？就是你要看守住了帐幕。帐幕我们知道，包括四层啊，有罩棚、有罩盖、罩棚的盖和顶棚，是的，这四层。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院子的门帘、院围，还有坛，并一切使用的绳子，哪怕是一根绳子，你都不能把它忽略。这一切都是包括在帐幕的侍奉当中，所以你要看守好，就要警醒，要忠心。每一族恩赐不同，但是大家都要怎么样？要真正纯心，是向神忠心，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此服侍。27、28，属歌侠的有四族，但是呢，其中我们知道这个暗兰是神特别拣选，因为亚伦、摩西、米利暗就是暗兰的儿子，暗兰，所以有四族。第一，暗兰是高举的，以斯哈是瘦高发光，西布伦的意思是友谊，还有联合。西布伦就是他第三个儿子。最后一个乌薛就是神的权力，神的权力，这是各家的族长。所有男丁数目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是有多少人？有8000多人，8600名，那比起前一族就多一点，因为他有4个儿子嘛。所以这里我们就到28节为止，这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告诉我们，立位人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归给神，然后你才能供职。那对照这边，请看以西结书16章。以西结16章，整个这一章的总意是讲到耶路撒冷忘恩放纵，逼受神。讲什么呀？这一章，哎呦，我们一看不得了，讲的是妓女，又是淫妇，那就是以这一个背弃之音来比喻耶路撒冷，怎么样蒙恩，又怎么样堕落，怎么样蒙恩，又怎么样放纵，以至于受神。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就是忘恩放纵必受审，必定受审。现在我们看1节到14节，这一段是弃婴蒙神恩宠，是一个被弃的婴孩，是怎样的蒙神恩宠？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我们看1节啊，我们怎么对呢？这边5节对那边4节，所以我们这边看5节，这边看5节，那边是4节。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说，人子啊，你要是一路上的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所以这第一节是一个总意啊，什么可憎呢？今天这一章圣经具体的赤裸裸的让我们看到一路上有什么可憎的事。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可憎的事，常常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糊里糊涂，自己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这第一节说要使耶路撒冷知道那些可憎的事，所以今天也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我做了哪些可憎的事。什么可憎？这可憎当然就是拜偶像、行邪淫，就是最可憎，就是与外邦联合，就是投靠外邦的势力。要知道那些可憎，底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做，底下就是神来指责约以这样提醒。这一段也可以说提醒耶路撒冷，你的幼年是怎么样，你的出生，你的出世是怎样的污秽不堪，不蒙怜悯，被人弃绝，但是神怎么怜悯，提醒提醒啊，就是不要忘本，是吧？所以你根本你出生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啊，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的国土本来是迦南人占领嘛，所以你的根本你要知道是迦南人， 情欲，你从情欲而来，从情欲而生，你充满罪恶。你的母亲是赫人，是吧？就是从赫人来的。论到你出世的情况，你想想你出世的时候多么凄惨，怎么凄惨？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赚期待，可怜的那没人管你，是没人为你赚期待。啊，一个小孩婴孩生下来，一定得有人关心照顾，期待得断，连期待都没人给你赚，也没人用水来洗你，满身都是血污，那也代表什么？我们的原罪啊，我们从母腹里就有了罪，出生以后满身都是污秽血污，都没人给你洗一洗，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啊，盐也是洁净的意思，没有盐就不能消毒洁净，这里也代表神里面的盐也没有在你身上，没有用布来裹你，就说你多么可怜凄惨，谁的盐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取你，就说你是个无人怜爱的一个小婴孩，但你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你是因为你被厌恶，是被厌恶的，是没人要的。那么后面就看见神怜取他，蒙神的怜恤，蒙神的恩宠。那我们这第一段两边相对啊，现在看了五节，两边相对啊，这点是什么？两边相对的意思就是当数算神的大恩，是那边的意思。那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神特别拣选了利未，这不应该数算神的大恩吗？整个的以色列当中，神拣选了利未支派，所以要数算神的大恩，要想想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讲到拣选，就完全不是靠行为，靠恩典，凭神的旨意和恩典蒙神拣选，当数算神的大恩。对在这面呢，认识所行可算事，要认识。所以一开头神的话领导以西结，就是说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你要告诉他，你要让他知道。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那么现在神的话领导，所以我们怎么认识自己？这就提到主的话的要紧。一个人认识自己所行可证，能而且后面到最后我们真的能厌恶自己所行可证，因自己所行的能够惭愧，那就是通过主的话。主的话，所以现在神借着神的话领导以西结，借着以西结使耶路撒冷知道，你不好好读经，永远不会认识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好，也更不会厌恶自己，还自夸自荣呢，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你只有多读经，主的话领导，不断领导，我们会认识自己。那边是数算神的大恩，这边就认识所行可证的事，要认识。那边就是受膏承接圣职，做亚伦呢、啊，摩西亚伦呢、啊，特别讲亚伦的家族是受膏，甚至亚伦的四个儿子都是受膏的。受膏承接圣旨，对着这个不忘根本和出世。是啊，我们这些人现在也是受膏承接了圣旨，就给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中有份。这不是受膏吗？承接圣旨。所以对着这个人，你可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和出世，多么污秽，多么肮脏，被弃的，没有人爱我们的。那边讲的哪达雅比户，先讲哪达吧，身为长子却是恩中放纵，不听神的话随便献长果，这个是恩中放纵。这边呢讲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列国为首，那边是身为长子，这边列国为首却是恩中堕落，这就是可证的事。这一可证的是什么？就是你本来是何等蒙恩，结果堕落，堕落。那边就是指的哪达雅比户，本来受膏，结果怎么样？死在神面前，恩中放纵的结果。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件事，我们看原生在最终。所以论到期待，期待我们这跟母亲是连着的，我们和母亲连着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母腹里就有了罪，我们这是从祖宗里有了罪，所以一代代我们就在最终相连。所以说原生在最终，对着那面就是讲的哪达雅比户却心气神恩，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常常忘本。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很好，那我们想想我们的本，我们的根，我们的出世多么污秽，多么不配。为什么心气神恩？ 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是在最终怎么样蒙神选召，还要让你承接圣职，两边相对。作为以利亚撒以他玛来讲，因兄弟受警戒，那么老三老四蒙拣选，就是说要因兄弟受警戒，对着这面就是永远不忘过去，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所以这第一段就是神提醒啊，这个耶路撒冷永远不要忘记过去，两边相对。那面是违抗神命献燔火，结果死在神前，是吧？因为什么？违抗神命献燔火，死在神前。那对着这面呢，就再次提醒，你可别违抗神命，再次提醒，岂能忘记神的大恩？一个人忘记神的大恩，你就可能犯罪，就可能做拿撒亚比户，忘记了轻忽神的恩典。尤其是拿撒亚比户，跟以色列七十个长老，跟父亲亚伦都曾经上过山，在出埃及二十四章也上过山，也蒙过恩，所以叫做轻弃神恩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那边就违抗神命，结果献燔火死在神前，这边就再次提醒。借着别人的罪恶，别人的跌倒失足，别人的事情也是提醒我们。这次这边是神借着以西结来提醒耶路撒冷，再次提醒，岂能忘记神的大恩？可不能忘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无人联系，你看看多可怜，你出生的时候是没人联系你，我们怎么得救的？也是没有人可怜我们，哪个人可怜你？我们死在罪恶过程当中，无人联系，也无人能够联系。那面是蒙神联系，那么能够供祭祀的职分是蒙神联系，那么供祭祀职分对着这面就本是不配的，这就是第一小段，本是不配，实在是不配。好，现在我们看第二小段，就是这边六节到十节，那边是五节到八节啊，我们五对四嘛，这边六到十，那么五到八，我们看这个第二小段。这边呢，我们看，我从你旁边经过，这个是神亲自的怜爱这个被弃的婴孩，所以神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谁在雪中仍可存活？什么叫滚在雪中？你在污秽当中，雪中是这个残雪嘛，都是污秽的，你在污秽当中。但神说，你虽然滚在雪里面，也没有理你，也没人可怜你，但是仍可存活。这样的话说了两遍。仍可存活，就是神要拯救你，仍可存活，两次说到，你虽在雪中，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第七点，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因为蒙了神连续了，所以在田野就长大了，以致极其之美，两乳成形，头发长长，你却仍然赤身露体。开头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已经渐渐长大了。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说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就表示他得救了。衣襟代表救恩的衣袍穿上了，本来你赤身露体，但神的恩典已经临到，神的怜悯已经临到，但是你还没有穿衣服呢，表示你还没有出埃及呢，你还没有得到救恩的衣袍呢。但是神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你，我就震动爱情。所以没有神的爱，我们不能到今天的地步，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爱领导了我们，我们才得救，我们才蒙恩。所以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这个结盟就是西乃山立约，这个结盟就是主给我们所立的那个新约。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你就归于我。所以我们的得救就代表跟主立的婚约了，我们成为羔羊的亲父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多么清楚啊，提醒从小你怎么蒙恩。那时我用水洗你，水代表圣灵，圣灵的活水也代表主的道来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来抹你，不但水还有油，这就很清楚，主的道使我们洁净，圣灵使我们更新，油代表圣灵。我也是你身穿绣花的衣服，穿海狗皮的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你看看神来装饰他，这个小女子被弃的女婴啊，是神亲自来装饰，生命的荣美，穿的是什么绣花的衣服，是表示荣美啊， 我们在基督里面，神创造我们何等荣美，有尊荣啊！你是一个王子的身份，你是一个羔羊的心腹，而且穿海狗皮的鞋，就非常牢固的意思。海狗皮鞋会坏吗？不会的，是你能够坚定的走这个天路。海狗皮也代表受苦的心志，来跟随主走这个窄路，并且用细麻布给你束腰，代表用圣洁，使你有真理。束腰嘛，真理使你成圣，用丝绸卫衣披在你身上，这一切都是奇妙特别的装饰。所以到第十节为止，两边相对，那边是神的话领导，这边是神的爱领导。你滚在血中，哪个人去理你？是神的爱领导，那边神的话领导，那边是全支派蒙拣选，整个的地位全支派蒙拣选，这边是生命长大成熟，那你渐渐长大成熟，那边是进前来服侍神。我们知道立位之派神说你们要进前来在神面前服侍亚伦，也就是代表服侍神，服侍神对着这边不再赤身露体。我们要进前来服侍神，我们一定要穿上义袍，你不靠救恩你不能服侍主，你靠自己的行为仍然是赤身露体，所以不再赤身露体，那就是仰望十字架的救恩。那么遵命办理账目，那么第七点，你要遵命，立位人要听神的吩咐，要办理账目一切的事情，办理账目。那对着这边，你就要称义与神结盟，我们的生命要跟主结盟了，与主这么亲密结盟的关系了，那你才能够遵命办理账目的事情。那边警醒看守，忠心供职，那边说你要守神的吩咐，你要看守会幕里一切的器具。这意思就是要警醒，要看守，还要忠心供职。就是刚才我们所举的关于保罗在对提摩太所说的做执事怎么做，算做执事的要达到美好的地步，在基督耶稣的正道上你要大有胆量，你要固守正道的奥秘，是吧？所以要警醒看守忠心供职。对他这边呢，就水洗油抹圣洁装饰，神亲自来装饰你。所以我们一面服侍主，主一面呢让我们生命有改变有更新，被主装饰。这就是到十节为止。好，接着请看十一十二两节。十一十二对那边的九和十两节，又用装饰打扮你，用将镯子戴在你手上，神还给他属灵的一些个什么一些个装饰品来装饰，这个不是外面的虚荣，乃是属灵的意思。神说我用什么用装饰来打扮你，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废弃的女婴渐渐长大以后就成为什么？成为羔羊的心腹，达到王后的地位，所以神一定要特别的装饰。这个装饰就是代表灵里的装饰，镯子戴在你手上，像金链戴在你项上，镯子戴在手上表示什么呀？也表示就是终身嫁给主了。手上的意思也代表你一举一动你要尊主为圣，你是归属于你的丈夫的了，你归属于神了。金链戴在项上，你完全的谦卑柔顺，金链呢顺服神的意思。在箴言里告诉我们，我们听主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有金金的装饰，有金金的装饰，我们听主的话。所以我们看这里说金链戴在项上，还有十二节，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就是完全顺服。过去的女人鼻子有鼻环，就完全顺服，被主牵着走，好像利百家一样，甘心的走这条顺服的道路，一直到见以撒为止。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那你的耳朵要分别为圣了，只听主的话，不听人的话，不听老旧人的话，也不听魔鬼的话。像华冠戴在你头上，你要戴上华冠，你要就是一切都装饰好。那两边相对，我们看十一十二对你们九十两节，这边是以尊贵为装饰，那么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做立位人神特别装饰，那我们用属灵的装饰，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这边就以尊贵为装饰。 那么蒙神拣选，这边就是被神装饰。什么叫被神装饰？被神打扮。当我们弃绝了世俗的打扮，神说我才来打扮你，神来装饰我们，啊，让我们真正的被神装饰。那么是谨守圣职，谨守圣职，那边是利未人呐、啊，被选出来以后啊，谨守圣职，可得讲了亚伦子孙更要谨守圣职。那对他这边就是戴上华冠，戴上华冠完全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再看13到15，对的那个是11、12两节，这样你就有晶莹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所以我们怎么做王后？你要达到王后的尊荣嘛，你要有晶莹的装饰，就是有信心有爱心，要跟神练劲啊，有信心有爱心，这就是晶莹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完全圣洁，圣洁就是我们的装饰。你看一看神的功能，人家看你不是看你外面穿的多么漂亮，怎么怎么挺拔，怎么样怎么样，人家看着你这个人是不是圣洁，圣洁。可丝绸绣花衣这些就是神迹真现，在他身下个功夫啊，经过对付你才穿得上。吃的就是说你享受的什么属灵的丰富，细面就是主那纯粹的这什么呀，至圣的真道，那纯粹的那个道。蜂蜜也是代表主的话，代表主的话，蜂蜜在箴言里也代表智慧，你就蛮有智慧，尤其你蛮有圣灵，你就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所以说在神里面呢，神是这样，从一个卑弃的婴孩，污秽肮脏不堪都没人理，现在神这样的装饰。点14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国中，因为有恩赐了，你大有恩赐，你大有尊荣，被神装饰，那列国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身份美貌是用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点就提醒了你的美貌哪里来的，没有神就没有你。所以今天主就是给我们一些恩赐装饰，千万不要据为己有，是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就是神的提醒，你是个基因，你怎么能是恩宠？15节，我们看15节以后啊，就是说他忘恩背约就堕落了。这个女人呢，成了一个王后了，结果堕落。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人任意而行。啊，我们到15节为止，你看看这一节圣经就是开始败坏堕落了。怎么堕落的？因为太美了，就仗着神给的美，我们常常仗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偏斜，仗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炫耀自己，啊，去什么呀？去大肆活动，高抬自己，去据为己有，把一切，啊，那你就是因美貌而偏斜，名声也大了，就行邪淫，而且放纵情欲，过路人跟过路人都随便放纵，就是不择手段的来放纵。两边相对，我们看啊，从14节开始，啊不对啊，从13节，13到15，两边相对，这边装饰的极其美貌，那边就是利未人代替一切重生的。你说利未人是何等能人，你能够代替以色列家所有的一切重生的，那对着这边就装饰的极其美貌，所以说利未人一定要非常美貌，这个美貌的意思是荣耀神，美貌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仍然是啊，那边代替投生归神，这边神赐美貌威荣是神赐给你的，可惜这边是美貌偏斜放纵。15节，美貌因着美貌我们就更谦卑更隐藏自己，他不是大大显露。所以人为什么显露啊？你有点恩赐，人家看中你，所以你就骄傲起来了，就显眼就显露了。所以美貌偏斜放纵，一个人稍微有点美就容易偏斜放纵，最好人人都看我，人人都注意我，人人都高抬我，人人都欣赏我，这就是这个淫妇。对着那边就为什么美貌偏斜放纵？对着那边就忘记拣选之恩，忘记神的拣选，这边任意而行，那边是遵神旨意，那边你做祭司做立位的人一定要遵神旨意， 神吩咐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神给你什么责任你做什么，而不要任意而行。这是一小段。那接着我们再看啊，再看是16到18，16到18，那边是13到15。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接载，在机上行结营，这样的事将来并没有，也必不再行了。就你所做的这些污秽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偏邪的事情，简直前所未有。你又将我所给你的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结营，都没有事情了，你制造人像去行结营，就是自己心里想出来的一个偶像去行结营，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配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的跟前。所以这一小段就是说恩中放纵，弃神，整个迷弃神。你看这不是吗？一切都神给他的，不管是他的装饰还是神给他的那个丰富，是膏油是香料是一切一切都是神给的，把神给的，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把神给他一切拿来去炫耀，去大大的显露，大大的偏见，满足自己的情欲。所以两边相对，恩中放纵弃神，那么是分别为圣归神。这边是忘恩负义，大大偏邪。为什么偏邪？忘恩负义，把神的恩忘记了，以为是我自己的。我们常常讲，以为是我有恩赐，我有一切，其实你有什么呀？主如果挪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忘恩负义，大大偏邪。罪的那面是吩咐属典，定要属神。我们不配啊，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被属典，吩咐属典，我们从小就被属典。你一个月神就赎给你了，你看很多先知神咒，你在母腹里我就拣选你，是吧？被赎点，吩咐赎点，定要赎神，这点却是大大偏见。我们要赎神，一生一世要赎神，但有的时候我们一好起来就忘记了，哦，赎谁了？赎自己了，赎自己所爱的了。你看17节，为自己制造人像，那么是全舍己，这个是为自己。那么全舍己做立位人，就是做神的工人。你要做神的工人吗？你要全舍己，这边是为自己制造人像。好，底下再看19到25，我们看为什么这一段这么长，19到25，对着那边是10节开始，那边的那边是10节，不是16，16到20，因为这一段呢是数点那个三足，数点三足，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啊，16节是吧？那边是16节，这边19节，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神给你很丰富，你拿着你自己的丰富也去什么呀？去送给人家当礼物，去偏见，就是我赐给你的吃的，细面、油、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新鲜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所以神看得清清楚楚，你行的是什么样的可憎，神都看见，并且你将啊给我所生的儿女去奉献给他，给谁呀？给偶像。神给你的儿女，你怎么样？你生了他，你要杀他。我们常常，我们怎么样？我们结的果子，我们要把人绊倒；我们结的果子，又把他献给假神；我们结的果子又叫人死掉，奉献给偶像。你心里乱，其实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所以神在质问他。你今天一切可憎的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肉体滚在雪中的日子，就你完全忘记你的出身，你幼年什么样子，忘记了，忘记了，现在得意了，不追念。所以说我们真应该追念。你今天一切可憎之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所以我们一偏邪，我们把恩典放纵，就是有祸了。你别看你曾经蒙恩，但是你可能我们一什么时候偏邪，就是有祸了，有祸了。也可以说，自此离开葡萄树，你就是枯干分燥，遭咒诅了，有祸了。两个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有祸了。24、25啊，还有2节，因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地上做了高台。那你这个工作，你这一个什么呀，你这一个中心越搞越大，越搞大，搞得像个圆顶花楼一样，那普世都知道你这个出了大名了，圆顶花楼，而且在一切各街市口上都见到高 求的荣耀自己，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一直过路的多情淫乱。我们就到25节为止，那么16到20两杯相对，我们看看，这边是恩中放纵作恶，那边就是忘记神的恩爱，忘记了神的恩爱，神的拣选，他就忘记。这边是杀了无辜的儿女，那边蒙拣选为救人。为什么蒙拣选？我们做立委人做什么？做立委人就是叫我们去救灵魂，去救人，借着会幕的侍奉，让我们来去救人。这边却是杀人，那边三子都蒙拣选，立位三个儿子各个蒙拣选，主拣选我们是让我们要去救人的。这边呢，任意杀害神的儿女，任意的杀害神的儿女，那么是坚遵神的旨意，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行一切可憎的事。所以这里神说，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用你不追念你的幼年，是吧？行一切可憎的事，那么叫我们坚定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这边是忘记自己的本相，那么是甘心为主受苦。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不配为主受苦，受苦不是米拉利吗？米拉利是受苦的意思，你要甘心为主受苦。对着这边，你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本相。在底下我们看啊，这个23节这里说，行恶事有祸，那么蒙拣选有福，天天在神的恩典当中蒙神拣选有福。这个如果你行恶事，你就有祸了，有祸了。那么是立位与神联合。什么叫立位？立位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联合。我们做神的功能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天天要与主联合。如果我们跟主联合的不好，你也没法子带领别人跟主联合。神给我们的工作就是带领人，不是给打强心针啊，叫人听我讲一天道，开几个分心会、退休会、夏令营，结果这个会议完了就是强心针打够了就没有了，乃是什么带领人与神联合。对他见面来是什么与世俗联合，你制造圆顶花楼就跟世俗联合，这个完全世俗一套，就是把世俗办什么呀，办生意、办世俗的这些组织机构的事情都带到教会里来了，搞圆顶花楼，大了再大，漂亮再漂亮，荣耀再荣耀，结果你荣耀多少，结果蒙羞多少。这边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明我们知道犹大家在末路的时候，他们经常的投靠亚述，仰望埃及，就是靠外邦的势力求助于外敌，与列邦结盟，这是他们很大的罪，这是属灵的淫乱。所以你以为这个耶路撒冷犯什么淫乱，最要紧就是与世俗联合，与外邦求助于外邦，为敌求援呢，多行淫乱，对着那边专心靠神，这个是求助外敌。那么做立位人，你就要专心靠神，无论在信仰上、在生活各方面，我们要专心靠神，你不要跟外邦联合。所以为什么这里说这么污秽肮脏的耶路撒冷成了个淫妇了？你这为什么声音与世俗联合就是淫妇？后面说他是成了一个妓女了。在新约雅各书4章4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什么以神为仇，以神为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和世俗连在一起，就是你一举一动、生活行为打扮、一切做事，一切都跟外邦的没什么区别，我们这就是淫乱，这就是淫妇，与世俗联合嘛。所以他们看得可憎，所以两边相对，惹神发怒。你看26节末了，你加重你的淫乱，你跟埃及人有作孽，因为他投靠埃及嘛，放纵情欲的埃及人去行淫，所以神说你叫做惹我发怒。那面什么？那么另一个人就讨神喜悦，讨神喜悦，这个是惹神发怒。那我们过了一节了，这个节应该到25节。好，现在我们看26节开始，要一直到32节，26到32，那边呢就是21节开始， 二十一节，为什么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专门讲格顺的职责，格顺被数点，一个月以外的被数点，和他的职责就是二十一到二十六，那边二十一到二十六，啊，这边呢就是二十六到三十二，我们看一下，你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上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民，后来遭到非利士的侵扰，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殷勤为你羞耻，外邦人为你羞耻。二十八节，因你贪腐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是啊，后来又投靠亚述，连西西家的时代有一个时期也是投靠亚述，西西家后来是悔改，是吧？这就叫做贪色无厌，看这个词多难听。我们有没有贪色无厌？可能你没有，在我们常常贪财无厌，或者贪名无厌、贪利无厌，都有啊。贪世界，爱世界的一切的一切物质享受，就是没完的意思。无厌，又与亚述人经营，与他们经营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经营了，知道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也仍不满意。后来就是跟巴比伦人投靠巴比伦。后来就被巴比伦所亡，你没一个知足，你没一个满足，所以人的肉体情欲就这么败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的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所以世俗联合就是妓女啊，因为你不知羞耻嘛。为什么叫妓女啊？好像职业性的。为什么叫妓女啊？因为你跟这个又跟那个，一会儿通过埃及，一会儿亚述，一会儿又是加勒底，加勒底不是巴比伦人吗？啊，你哪个都投靠够了。所以上帝说你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这个懦弱什么意思啊？这个心不能被制服，自己不能够胜过自己。这个心呢，就是整个是个花心。看这个懦弱的意思，这个人是个花心，见什么爱什么，像孙孙一样。孙孙不是吗？见一个女人就爱一个女人，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相敬你，这一点不相敬你，你不是为赏赐。哎，你这情人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这个爱就是神的叹气。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毁辱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去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我们就到三十了，应该到三十五，我们因为这是一段啊，到此为止。整个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啊，两边相对。刚才你有一个意思啊，这边惹神发怒，那边做利未人，做格顺族就要讨神喜悦，处处遵神，遵神旨。那面是警醒看守中所托，你做利未人的格顺族，警醒看守中所托，对着这个与列邦联盟为友，一点都不忠心，也没有警醒，所以列邦联盟为友。这面是贪色无厌。我们不要贪色无厌，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警醒忠直。如果我们对这个贪没有对付好，你对神不会忠心。一定要致死这个贪，什么什么最好给我，什么什么最好是我的。有人贪吃、贪睡、贪名、贪利、贪色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对付。这边多行淫乱，那边什么？那边做格顺主要恐惧战惊。那面是完全遵旨做工，你要完全遵旨，神交托你的这一部分工作是造棚、是帐幕、是什么、是院围、是这一切，那你要忠心，完全遵旨做工。对着这边你看，建造圆顶花楼什么意思？充满人手人工。这边做什么工作？做了半天神的帐幕，因为你充满了人手人工，跟世界上搞世界贸易这差不多，自己好像做生意一样了。这边建造圆顶花楼，那边是看守神的帐幕。我们今天就是忠忠心心，主的托付我们要忠心，你千万不要为自己去建造圆顶花楼。那边是向神忠贞，这边是不如妓女，连妓女都不如，说妓女就是又不忠又不贞。 这是应该到三十二节，那么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应该对二七二八，三三到三十对二七二八，这边就是破坏了盟约，对着那边就是守住盟约，那边就是讲哥辖子孙。哥辖什么意思？盟约，我们要守住盟约，跟主的关系不能破坏。守住盟约就是我们跟主永远是一个什么呀，没有第三者，这么专一，这么单纯，这么清净的爱主。这边呢做了妓女了，所以破坏了盟约。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请翻过来第二段，从二十九节到五十一节，那么是三十五节到六十三节。第二段的题目是痛悔自责，蒙赎归神，神力踊跃。痛悔自责，蒙赎归神，神力踊跃。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九节开始，那接着就是各下子孙，因为从二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二节，这一段是讲各下子孙这另外一族他的被数点的这个婴儿的数字和他的职责，有和他的职责，就一个月以外被数的有七千多，他的看守的是什么呢？三十一点，他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所以各辖子孙呢所看守的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他要亲自来扛台，扛台至圣所的圣所里面的约柜、桌子、灯台，还有两个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具，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所以你要何等尊敬，你要看守神的这个什么神的真道的奥秘，你要看守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他们的首领，所以以利亚撒不但做祭司，而且做众什么众立位人的首领，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什么叫监察？在灵里督促，在灵里来什么呀？来检查这一些，要监管，要监管，所以灵里必须要有分量，要在灵里看得清楚。底下三三节到三十七节是米拉利，是第三组。米拉利是受苦的意思，他的两个儿子莫利是有病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要灵里有病啊，你一定要求主医治我们。母士就是练过，要被练尽，要没有病你才能服侍神。他们被数的也六千多，他们的职任是什么呢？就是在北边安营，北是代表受苦啊，啊好艰难呐、啊，你也要这样。还有米拉利所看守的，所扛，你知道他们看守的，也就是他们需要运输的，他们需要扛台，都是最重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智，你不做米拉利的子孙，你简直是没法承担。你想想当初的时候，会幕的工作，有些的东西放在车上，但是先要扛台。那有些人不能都放在车上，是要扛台。你看这里面又是竖板，又是门栓柱子，带卯的座，这座都是不是银的，就是铜的，多重呢？和上面一切的器具，还有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还有橛子和绳子，就是会幕外院的一些东西，是米拉利。所以这里会幕我们这个分着呢，圣所、至圣所和外院。就大家工作不同，就好比教会里的传道人，有对内的，有对外的，有开荒布道的最艰苦了，在外面跑来跑去，也有在教会里面牧养群羊的对内的，那不同的恩赐，但是都要忠心职守。底下三十八节，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是在东边进口之处，这更重要了。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守神所吩咐的，进前来的外面必被致死。摩西亚伦特别要忠心，因为他们是神所特别立的领袖。凡被数的立位人，就是摩西亚伦照神吩咐的，按着家史一个月以外的，一共是两万两千名。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就是前面三族加在一起的，是两万两千名。底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中数点一个月以外的，凡投生的男丁，把他名字就要记下来。你看看小小的孩子也要记名字，你是哪一个哪一个都要记下来。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的牲畜，投生的牲畜也要归神啊，要分别上给神。摩西就照着神所分的，把以色列投生都数点了，按人的数字一个以外的是多少啊？你看按人命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一共有两万两千 273名，这就是以色列投生的。我们把它弄清楚啊，两个数字不同，大家看见没？头一个数字22000是指的利未三族加在一起的这个数字，因为它是代替以色列投生，然后再把以色列各家各户，就是各个支派所有的投生的儿子也把它再数一下，结果呢多了2273名，大家明白这意思吗？那多了这些怎么办呢？这些的底下就要每一个人要交50克了，是不是50克了？哎，50克了的赎银，就等于补足了那个不足的那个数字，归给神，归给圣所里面，就是靠赎银来归给神。那就是下一个。一会儿小于摩西说，一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以一再强调利未人要归给神。以色列投生的男子利未人多了这么多，所以要将他们赎出来，投以色列的投生的比利未人要多，所以把他赎出来。按照人丁照圣所平，每人取50个，50个是很少的，很微小的数字，把多余的人的银数赎银啊交给亚伦。于是摩西就这样做，就交出来，从以色列投生。那意思说你把这赎银交出来，你就等于是交了男孩子的一个意思了，就代替了利未人了，利未人就代替他们。从以色列投生所取的赎银按圣所的平是1365克勒。大家看啊，1365克勒是怎么来的？就是那273乘五，就是这个数字273。273个人不是多出来的吗？再乘五，因为每个人交50克勒，所以这个数字呢就是1365克勒，正好是这个数字。摩西就这一会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这一批人就要被赎出来，靠救赎，银子代表救赎。这条这边我们大家看啊，现在我们要从这边要大段的分了，大段的看，35节开始，大家看35节到38节这一段，最那边的29节啊到31节，你这妓女啊，好，神根本不叫你耶路撒冷，管你叫什么？你既然放纵偏洁，你不以神为丈夫，你根本不能够成为神的丈夫，叫做什么？叫做妓女。所以我这个名词太难听了，是不是？我们可千万不要作为妓女。所以说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误会。你知道这一段什么意思？从35节一直到43节这一段就是什么？受惩罚不留情，神要严严的惩罚，受惩罚不留情。所以现在你既然是妓女，你的误会都倾泻了，都倒出来了，因为你所爱的心也露出下体，因为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神。所以误会是什么？又行邪淫，又拜偶像，又杀儿女。所以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进来，从父母的宫颈里又将你的下体露出来，使他们看见了。我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就是让你严严的受惩，蒙羞到底，彻底的蒙羞。你说你都羞耻，你点着的你抬不起头来。我因愤怒嫉恨是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什么叫愤怒嫉恨呢？神是嫉邪的神，神不能够容忍神的儿女这么偏斜。我又要将你教什么？我们应该找38，两边相对。你看看这几节两边相对，那边从小被数点，这边就是你从小蒙连续，可惜你现在做了个妓女了。这边是当听神言，你现在要听神的审判。那边就是要邻里蒙头，你要做立位的，你要邻里蒙头。那边你要，那边是讲各家后代了，亲近圣物，他们要亲近圣物。这边是误会倾泻，你怎么能够亲近圣物啊？你这么肮脏。那边是忠心看守圣物，做各家子孙，因为他们最爱敬的是约柜啊、桌子这些圣物，要忠心看守圣物。对着这边就不忠不贞，受审，一点都不忠心。结果就受审。那边什么叫看守圣物啊？固守真的奥秘，你要固守真的奥秘。这边是无耻犯罪遭报， 就我们要有托付，我们要有使命感，可能一天就是狂欢，跟这个偶像，跟这个列邦相欢相爱，你无耻犯罪就遭报。底下我们再看39节到40节这32节，那边就是讲以利亚撒众做众首领的领袖，这边呢，这边就是工作被拆毁，所有的工作都被拆毁。我们看，我们应该做什么？做以利亚撒。以利亚撒不但是祭司，承接圣旨，而且他做众首领的领袖。对着这边什么？我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就是你所做的一切工作，什么什么中心，什么什么什么机构，又什么什么。如果你偏斜，你为自己，上帝说我给你全都让他们给你拆毁，所以你不可以做领袖了。本来你是领袖的领袖，有的人是主任牧师。最近我不听说吗？就在我们南方一个州里面，一个主任牧师犯罪了，那结果被开除啊，是的，工作都被拆毁，你圆顶花楼、你的高台都被拆掉，而且剥掉你的衣服，夺去你华美的宝器，留下你身上肉体。他们也被带什么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你看看这么严严的来受罚。两边相对，因为你不负神恩，那边是不负神恩，作为各家子孙，不辜负神恩，不负神恩，这边是辜负神恩。那边可以做以利亚撒，那边就讲以利亚撒做首领。那边以利亚撒是监察看守圣所的人，你要在灵里监察。这边是神审判，审判领导被刀刺透。为什么被刀刺透？因为你不看守神的圣所，一切都为自己放纵。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为自己谨慎，要为全群谨慎，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底下再看41节，一直到40到46节，41到46，那边是33到37，这一段神说还要用火来烧你的房子。那结果你房屋也没有了，国家税务局来追加你的税，你所有的房子都被烧毁，你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申请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你人，这样我就止息向你所发的烈怒，那就是王国被掳了，你也不再行淫了，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所以神说神发怒了，神的恼怒才止息，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你一天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身上，你就不再贪情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还有下面，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她的周围都是犯罪。姐姐是撒玛利亚，妹妹是索多玛，母亲那就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出生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迦南人，人家都行淫，你也跟着行淫，就一点都不受教，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淫乱，没有分别为圣。神把以色列放在列国当中啊，就是让他们要追求圣洁，他们却是多多的行淫，又是姐姐，又是妹妹，又是母亲，那都在他的周围，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一大段是从哪里啊？从41节开始，这一段就是。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米拉利为主受苦，这个是为罪受辱。你要么为主受苦，这边呢你也受了很多苦，你是为罪受羞辱。那边是忠心看守帐幕器具，做米拉利子孙，你要忠心看守帐幕器具。这边是什么？这边也可以对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是忠心传说传讲神的审判，忠心传讲神的审判。那边做利未人，服权柄占地位，这边是不贪淫免受报，不要再贪淫了。我们要服权柄占地位，那么你贪淫你就要受报了。那边谨守圣职，这边呢不肯圣别，跟你母亲也没什么两样，跟你姐姐妹妹都没什么两样，不肯圣别。 那面是大小器皿器具，大小器具为主使用。你哪怕是个橛子是个绳子都是给主使用的，大小器具为主使用。对他这边是怎么样呢？不效法善，只效法恶。就是说我们怎么被主使用，被主使用不在乎大小器皿，不在乎大小，你哪怕是个橛子你有没有用，那你对待这边来就你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但是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女子是什么？只效法恶不效法善，所以说她跟姐姐妹妹都没什么两样。妹妹是一同分担圣功，这边呢你不管哪一个族都要一同来分担圣功，彼此配搭分工合作，是吧？这叫做分工合作。所以教会里工作做执事也有对内有对外的，有管账的，有管事务的，有管什么的钱财，有管伙食的，一同分担圣功。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叫做姐姐妹妹，叫做一同犯罪堕落，一同犯罪堕落。那边是各尽其职，这边是一同败坏。底下我们再看47到50啊，那边是38到40，我们看啊，那边38到40，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去做，你还以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就表面看你不是效法他们，你没效法，实际你比他更坏，就这个意思。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只准永生启示，你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尚未行你众女所行的。索多玛我们这是被焚烧啊，成静静啊，都比你强。所以以赛亚第一章不是讲吗？你们是索多玛的百姓，是哥玛拉的官长，所行所做比索多玛还厉害。看呐，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名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49节啊，是讲索多玛49节50节是索多玛的罪，但是呢，讲到耶路撒冷，你比他们还要厉害，还要坏。索多玛的罪是什么罪呢？这里说了。这个看呐，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可憎的事当然就包括逆性的情欲。索多玛不是讲逆性情欲、同性恋嘛？啊，这些事我看见，必将他们除掉。但是你呢？这意思说你比他们还要糟糕，还要坏。所以真的，基督徒犯罪有的时候真的比外邦人还要糟糕。你看雅各这样，什么罪都有，乱伦的罪也有，所以两非相对。我们看一下，那么是造神吩咐数典，立位各族要造神吩咐，这点就是造神的话来指责，指责罪恶，那么要记下来背数典，背数男丁啊，要记下背数的男丁。你看看哪最小的小孩子要计算，要把他数数哪一家的有一个男孩一个月，要把他数定，记下被数的男丁。这边是呢，指责可憎的罪恶，也一一的也把你记下来。所以我们呢，我们要好事被纪念，千万不要坏事都给你记住。那么是做婴儿被数点，我们要做婴儿啊，做小孩子被数点。这边心狂傲，心可憎，你不肯做小孩子。你犯罪，所以这边神说我把他们除掉，被神除掉，那边是被神拣选。底下再看51到53到55吧，51到55，那边是41到44。撒玛利亚还没有犯你一半的罪，哎呀不得了，撒玛利亚就够坏的了。撒玛利亚不是北国吗？北国先被掳了，神说还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尽可憎的比他们更多，是你的姐姐姐妹。以你所行的可憎事倒显为义，他们倒显得是比你好得多了，显为义了。你断定你姐妹为义，你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为你所犯的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显为义。你即使啊，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但是你没有报愧呢，这意思说你应该报愧，你应该呀，这么脸都没地儿搁，你应该惭愧。报愧就是惭愧，也就是蒙羞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犯罪还不觉得蒙羞，这个叫没有救药。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知道蒙羞， 但是你这个蒙羞的意思是恨我自己的罪，而不是怕人说你，乃是蒙羞的意思是对自己的罪惭愧厌恶蒙羞，那你叫报愧担当自己的罪。的确我必将他们的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以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他们得安慰的意思说他们就看出上帝多么公平，他们就扶起来了。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他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我说我们到第几节来着？到56是吧？到55，就到这里为止。两边相对，就是说神的心呢，愿意我们归回，再怎么归回，两个字，报愧，应该报愧。到最后，今天这一章神还是知道，今天不管我们多么可耻犯罪，要紧的你要报愧。什么叫报愧啊？羞愧啊，恨恶自己啊，想起来不是还不服气，还要怪别人，想起来厌恶自己。两边相对啊，从51节开始，是不是？51节，两边相对啊。这件事行可证更多，那么是当成圣归神。你不成圣归神，你这个就是越来越多的可证。行可证更多，那么是当成圣归神，那么是投生的归神为圣。投生的应该归神为圣。对着这边，因为这一章讲圣城了，这边圣城不分别为圣，没有归神为圣，所以犯罪越来越厉害。那么是数点投生的归神。要数点，数点同城的规则，对待这件事比众女更为可憎，比他们就所有这些妇女，哪个国家都比你强一点，更为可憎，那就是不肯被数点的。那么是被神数点，我们要被神数点，你怎么被神数点？对待这边因罪报愧，我相信神还要再数点我们，虽然我们败坏透顶。神并不愿意丢弃我们，被神数点就是神还拣选我们，神还要我们。那你应该怎么样？这边就四个字：因罪报愧。这边说被掳的归回，怎么样被掳归回？那边就都被数点，神还要再数点我们。这边是报愧必归回，怎么就归回呢？怎么刚才讲罪这么大，怎么后来你又讲被掳归回？那就是要报愧，你报愧就归回。不但他们被掳归回，你也被掳归回，那么就蒙拣选归给神，被掳归回就是蒙拣选归给神。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56节，应该是57节了啊，57节啊，我们一直要看到60节，57就是46到48啊，我们看这几节，57啊。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前，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羞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刺为非利士的众女都恨你，藐视你。这话说你贪言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那就是说连外邦人都来藐视你，那其他的国家都来藐视你，因为你太坏了。但是你为你行可憎了，已经担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谈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来待你。那就说明他的罪恶是什么罪啊？这个罪里恶里面有什么罪啊？除了贪淫以外，还有什么背弃盟约、轻看誓言、向神向人都说了不算，随便起誓又随便根本就可以背誓，这也是很不好的，一点都不诚实。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从60节以后啊，就是好的了。神说神还要纪念和你幼年所立的约，所以这就说明神的爱不改变，那不改变，也要与你立定永约啊。这几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是骄傲行恶，那边是需要救赎，那边就是立为人，这个属的以色列男丁多的怎么办？就需要赎银啊，需要救赎，用银子来赎出来啊，需要救赎。这边你骄傲行恶，你只有需要救赎。这边是贪淫可憎，必担罪。那你怎么办呢？对着那边照圣所凭取赎银，只有赎银，就是蒙救赎的意思。我们没有第二个办法，靠赎银。这边自己担罪， 为什么你自己要犯罪啊？那个因为你不靠赎银，你不靠赎银，你自己犯罪。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这里是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就是不听神的话呀，背弃神。那面就是遵神吩咐，蒙赎归神。那面就是神怎么吩咐你怎么做好了，那你就蒙救赎了，这200多人就赎出来了。这面是担罪受罚，为什么担罪受罚？神说我要照着你所行来待你，担罪受罚。为什么？对的，那面就因为不遵神命。因为神有吩咐，你要听神的命，你不听，那么你一定受罚。所以这边是神说，最后神说我还要立永约，那边就是靠赎银。神给我们立的约，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给我们作为赎价，旧约不过是用这个银子来赎。底下我们看最后啊，61节到63节，大家看61到63，对着那边就是49到51。那我们最后结束了，你接到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那这最后一段两次提到自觉惭愧，后面自觉报愧，这就是神的要求。你多坏多坏不怕，你多的行淫更可憎更可憎也不怕，怕的是不自觉惭愧。自觉惭愧就在神面前能够谦卑痛悔，那就能够蒙恩啊。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啊，为什么？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月，按着前月都不可能。那按着这个月的意思就是什么？这就是神所立定的那个新月，这新月就是预表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月。我要坚定你所立的月，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月是什么？你虽然这么坏，神说我还要救赎你。所以主耶稣来，首先是要寻找以色列家是尼的羊，可惜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个约。这等到最后啊，弥赛亚第二次来，他们才接受这个恩典。好，是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为什么自觉报愧？神说我赦免你一切的罪恶，你还不报愧吗？你这么多的罪，神说你只要谦卑，我给你一笔勾销。是啊，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那么你要心里追念，自觉报愧，自觉报愧，自觉羞愧是一个字，就是你觉得羞耻，你要惭愧的意思，你要觉得自己很羞耻，很痛悔，很难过，而不是还洋洋得意，还觉得没有事情，还从来不痛悔，也不觉得自己有罪。你要这样，并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就不再讲你了。约伯最后也是这样，我要用手捂口，我就不再开口了，闭口无言了。是啊，这个时候约伯真的痛悔自己，所以约伯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在什么，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自己，要这样的懊悔自己。是啊，所以自觉惭愧，自觉报愧，就是懊悔自己的意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追念所行，自觉惭愧，这就是神的要求。追念所行，自觉惭愧，自己所行所要追念。这个追念的意思，不用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都忘了，扔一边，自己不负责任，那不行。你要担罪，你要想想哪个地方偏斜，哪个地方拜偶像，哪个地方另有所爱啊！追念所行，自觉惭愧，对他那边完全听命，依靠赎银。作为立位人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完全听命，依靠赎银。那么都赎出来，200多名这个人呢、啊、都赎出来了。这个神坚定约，就因为神的爱，这个约是神的爱的约，神用自己的血为我们所立的约，神坚定约，所以都赎出来。这个你自觉惭愧，那么就是照神化形，神的话怎么做你怎么做了。你不觉得惭愧的时候，神说什么也不听也不做。这边痛悔蒙恩，我想最后的一个意思就是痛悔蒙恩，那边救赎大功，那边是神的救赎大功。所以我们看看这张圣经这么败坏，从那个妓女耶路撒冷本来是个背弃的女婴，后来这么发达蒙恩恩典，这么堕落，但是还不是没有救，还有救。虽然神严严的惩罚，目的是叫他们自觉惭愧。所以感谢神呢、啊，我们要称颂神的救赎大功。 要我们肯悔改，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从淫妇再变成金妇，被掳的子民重新被你归回，浪子重新成为爱子，重新蒙爱。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真的自觉忏悔，彻底的在神面前痛悔，就能够蒙恩典。这就是今天两章圣经，求主给我们一生一世做立位人要谨守圣职，不要恩重放纵。现在我们看大讲论的中心，谨守圣职，利剑探火，得胜邪淫。谨守圣职，利剑探火，得胜邪淫。我们要做立位人，就不要做淫妇，可不能做妓女。那你说我不能得胜，那怎么办？利剑探火，今天小人子多么宝贝，神用什么方法来洁净我们？今天利剑就是主的话，主那个得胜的话，有能力的话，有权柄的话，像两刃的剑一样。所以勇士的利剑和罗特洛的炭火，你知道罗特洛炭火，这个炭火在英文就是那个燃烧的那个炭火，那圣灵祭坛的火，那个圣灵的火是正在燃烧的火，真正的起到洁净的作用，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谎言，我们的诡诈，洁净那边就是那个大淫妇的权势，喝醉了圣徒的酒，和一切为耶稣做见的人。所以你怎么能够成为为耶稣做见的人，成为圣徒？那就是靠利剑探火，是我们得胜邪淫，那我们才能够忠心的谨守神的圣旨，真正做一个立位人，满足神的心。